好，亲爱的各位长辈，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再次同心来做个祷告。垂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同感谢赞美你。众儿女有许多祷告在你世人宝座面前，主啊，真的求你的祷告，困苦人祈求，你必垂听来。我们教会奉你的名来向你祈求，我相信主你在高天必为教会来成就，众儿女的呼吁必达到你世人宝座面前。主啊，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主啊，把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圣经共情教托给你，预备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那么心向世界光明，向我们主耶稣敞开。你说人活着不是当靠食物，乃是需要你每一天的话，每一天的玛拿，供养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主啊，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放下手中的工作，撇下一切来到平台，来到你圣宝座面前。主啊，我们为要得连续蒙恩惠，求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把我们中间每一位都交托给你。有重担的求你替我们担当，有难处的求你给我们解决，有疾病的求你来医治。主啊，看顾我们每一个家，看顾每一个教会，看顾每一个恩典院。主啊，都交托给你，让每一天的侍奉都有所得着。主啊，你的爱永不改变，天地要废去，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借着上章一节圣经，你告诉我们当主的道路，带领我们当做的事情，是让我们更加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主啊，我们多么羡慕使徒时代呀，他们同心祷告，五旬节圣灵就降下来。愿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每一个教会赐下你的复兴，赐下你的工作。主啊，我们向你恳求祷告，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运行，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孩子也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求你与他同等讲台，你站他右边做到随时的帮助，当讲的话领到，因为你知道众人生命的需要，求你在中间暗示分量，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被一灵所感，把这送葬荣耀归给耶稣基督。我们在主面前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来学习列王记下第九章和使徒行状第二章啊。那两边的总题就是啊，受灵膏有全能，猛攻罪救万民。感谢神，好，我们已经唱过了，已经我们今天这两边的中心呢，就看到一边啊，上帝兴起耶户啊，让他作王，不要灭绝亚哈家的罪啊。那边使徒行状第二章看到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啊，彼得讲到三千灵悔改受洗归入在主的名下。那今天两篇相对，一边讲到受膏，一边讲到传道啊。我们这个里面上面有感谢神。那今天我们看到耶户受膏，这边讲到彼得传道。那另外一方面，可以主的道啊是很丰富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上帝兴起耶户，目的的灭尽罪恶，那边怎么样？圣灵充满，复兴到来。也可以讲到灭绝罪，这边大复兴啊。彼得一次讲到伤心的悔改，可以想来之。所以今天我们罪恶灭绝怎么样，才会复兴的到来啊？恳求神天天借着主的道灭尽我里面的恶啊，才会带来圣灵的充满，复兴的到来。好，感谢神。我们请看本章内容，列王记下第九章一到第十节。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莫去，到了那里要寻找民士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童谣中起来，带他进耶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里头，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王了。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感谢神。那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一在列王记下第九章呢啊，一段圣经讲到先知以利沙呢叫个门徒过来去告一个人，就是耶户。那么大家、啊、有没有印象，圣经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是先啊，当时以利亚怎么样，受到耶和华神的托付，上帝托付给他的，叫他去做的。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五到十八节，以利亚受耶和华的托付，
叫他回去往大马色去，到那里要高哈薛做亚兰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以利沙接续你做先知。那今天在列王记下第九章，这个工作谁来做了？以利沙来做了。那今天我要讲的一个意思呢，上帝交托以利亚，以利亚怎么样升天了，这工作交托以利沙。那以利沙怎么样也没有亲自去做，以利沙叫来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去做。那么同样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讲到神的工作绝对不会受到拦阻，也看到上帝交托给以利亚，以利亚被升天之先呢啊，时候没有到，交给以利沙，以利沙自己在工作当中，他差遣先知的门徒去做这件事情。我想主所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更重要的，这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啊？有的人说一定要怎么样，上帝告诉我我才去做。弟兄姐妹，不一定啊，这个先知门徒不是上帝告诉他的，是以利沙告诉他的。那么同样，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借着我们读圣经学习圣经，明白一件事情，更重要就是说，你这件事情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如果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就该驯服谦卑去做。那么今天高关于耶户作王啊，是上帝交托给以利亚的，以利亚交托给以利沙的，以利沙来叫这个门徒来做。那这个门徒呢，我看很宝贵呀，他没有说啊，这个事情不是我干的，是上帝交给以利亚干的啊，以利亚交给以利沙干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先知门徒啊，很谦卑，很驯服，但他深深知道这个怎么样是神的工作，我就去做。我想特别我们现在48家啊，国内外要得地的啊，主帮助我们。也许啊，不是上帝直接给你讲话，有的时候上帝借着人给你讲话，只要是神的旨意，我们就要去谦卑驯服去做。感谢神啊，我今天从这啊一到第十节看到这个先知啊啊，这个先知门徒很宝贝，他没有说上帝啊你一定要向我说话，上帝没向他说，神借着以利沙告诉他。那我想今天我们各个能够废柴做工啊，都能够明白是神的旨意，我们就该怎么样毫无懈怠去工作去做工。感谢神。那有的人就说，哎呀，上帝不给我讲话，我就啊不去。弟兄姐妹啊，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有的时候神会借着人来告诉我们。那今天我刚才讲到，耶和华当年是告诉以利亚的啊，不是告诉这个门徒的，但这个门徒很宝贝，知道这是神的工作，我就要去做。好，那今天我看到这一个啊先知被差派呢，也很宝贝。当以利沙给他讲完这些话呢，第四节，于是那少年先知往基列的拉姆去了。感谢神，是今天我看到这个少年先知啊很宝贝耶，他今天就怎么样听完以利沙就去了，行动了啊，求神祝福给我们啊！看到今天这个少年先知好几点都是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榜样，听见以利沙就去。圣经告诉我们讲的，到了那里呢，看见众军长坐在那里，就说，将军啊，我有话对你说。耶户说，我们众人里你要对哪一个说呢？回答说，将军啊，我要对你说。好，那从这节圣经当中，我再稍微分享一下，今天我们既然被差做工了，你要清楚明白，弟兄姐妹们，这个少年先知被以利沙差遣，以利沙吩咐他去做，但今天我们被打发去的，你要方向目标很清楚，到哪里去啊？基列的拉姆去。弟兄姐妹，你要寻找谁呢？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对象很重要，地点对象，你不能怎么样一到那里高错林怎么样也不得了的，但今天怎么样，地点基列拉姆，对象是谁呀？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还有呢，今天以利沙给他拿一瓶什么，拿瓶膏油交给他。弟兄姐妹，你手上有膏油啊，你就知道出去做工啊，知道什么地点什么人物和谁讲，高谁很重要，不要高错了，如果高错了就完蛋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少年先知呢，备胎做工啊，也很宝贵呀。他手中有膏油，弟兄姐妹们，要膏耶户来做王，江山理事清楚。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备胎工作，明白一个方向，明白对象很重要啊。啊，所以圣教没有意向，灵就放肆啊。所以今天我们到哪里做工，你要明白。今天以利沙上激烈的拉木这个地点，对象是谁啊？耶户，感谢神。那手怎么样？要有膏油，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不是拿有形的膏油，我们要得到无形的膏油，对着那边圣灵的膏油在我们身上啊，我们要得到。还有句话，圣经告诉我们讲到怎么说啊？第五节，今天到那里看见众军啊，对坐着就说：“将军啊，我有话对你说。”耶户说：“我们这里你要对谁讲？不要，我将军啊，我要对你讲。”弟兄姐妹们，你手中不但要有膏油，你出去做工怎么样？要有主的话很重要啊！所以我有话对你讲，弟兄姐妹们。所以让我们各个被差去做工啊，各个被圣灵的膏油充满，各个有圣经主的话，有主的话。所以将军啊，我有话对你讲，弟兄姐妹们。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讲到怎么说？因为今天我们讲的话，你要知道。是谁讲的很重要，不是我自己讲的，这个话是谁讲的？万军之耶和华讲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讲，他说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耶和华名以色列的王。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这个先知备胎呀，感谢神，他手中有膏油，他里面有主的话，这个话有话的是耶和华的话，不是我的话，不是灵的话，乃是神的话。所以今天圣经在马拉基书有句话讲到，祭司的口中当有律法，传道人口中当有圣经，有主的话。所以这个先知门徒被差派的话，你手中有膏油，里面有主的话，但是工作他方向对，对象对，工作地点怎么样，带到严密的屋子里去高他。圣经特别讲得很清楚啊，圣经在第六节，圣经这样说，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少年灵怎么样，将膏油倒在他头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少年灵把耶户叫出来说，带到哪里去啊？带到严密的屋子去。所以你工作有的是怎么样，光天化日之下来高抹的，有的时候啊需要隐藏的。那今天这个先知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啊？隐藏的工作，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我们为差做工，我们应该怎么样？不但你知道方向、对象、工作、隐藏，有的是隐藏的，有的是怎么样公开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啊，那个扫罗王被膏的时候，撒玛在众民面前怎么样膏他的，但今天耶户被膏怎么样，在严密的屋子去隐藏的工作。所以有的时候做工啊，不要敲锣打鼓，你要怎么样隐藏，要明白主带领我们走的道路。愿神恩待我们，祝福给我们。好，那下面圣经告诉我讲到，神就啊，我有话对你讲，因为怎么样，耶和华万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王，是上帝讲的，不是我讲的。还有第七节，对耶户来讲，上帝告你做王是有使命的，上帝告你做王有托付的，你要怎么样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西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约。那这句话就说明耶西别怎么样罪恶满盈，耶西别怎么样流了很多众先知的约啊，众先知的血，也流了一切耶和华仆人的血，很多冤屈在耶西别手下，万军之耶和华怎么样要为他伸冤。所以我们看到在亚哈时代，有曾经有个叫俄巴底亚，大家有印象，圣经说耶西别杀害耶和华先知的时候，他把神的先知藏在洞里50个一个洞，说明在那个时代很多被耶西别怎么样杀害。还有一个最典型的就敬畏耶和华上神的百姓拿伯，拿伯敬畏上帝，不把葡萄园给他卖给他换，不变不换，耶西别怎么样用诡诈假见证把拿伯致死。所以有多少人的冤在耶西别手下，所以上帝今天怎么样要为他们伸冤。 所以这节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所以圣经在诗篇37篇有句话，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神是公义的，他们芦草快被割下。耶西别怎么样？他在世的乐志，横行霸道，犯罪作恶，苦害神的先知，杀害耶和华的仆人。那么今天耶和华要为他伸冤了。所以圣经在传道书第三章，我经常引用一节圣经，这凡事都有定时。今天耶西别的恶行，今天怎么样？上帝借着一户来把他爆掉啊，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今天一户你受膏作王，你有使命，上帝说你要击杀你主灵，压杀全家，好在耶西别的心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约来，多少的血留在耶西别的手下，耶和华说我要伸冤，压杀全家必都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使亚哈家的像尼巴的儿子耶路巴的家，又像亚西亚儿子巴萨的家。这两个家子都是忘恩负义啊，恩中堕落啊！啊，巴萨一样，耶路巴一样，耶路巴也是一样。常常上帝拣选了孩子的使命托付给他，他没有敬畏神，他竟然拜金牛犊，恩中堕落。所以今天亚哈的家像那两个作恶的家一样的结局，神是公义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路巴的家、巴萨的家、亚哈的家都被怎么样？都被除灭。耶西别必在以色列田里被狗所吞啊，无灵战满。说完了，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感谢神，今天耶西别曾经杀害拿伯，今天耶西别的怎么样的肉必被狗吃，当年血怎样舔拿伯的血，今天耶西别肉也被狗所吃，怎么样无领战马战骨无怎么样全身啊啊！所以感谢我们看到耶西别的是没有全身的，这次看到神公义对亚哈家的审判。那今天一到十节我就分享一句话，当然内容很多啊，备胎做工毫不懈怠。感谢神，这个先知少年人啊，门徒怎么样？不讲理由，不讲条件，他完全天非听命驯服，照着伊丽莎去做，教徒啊忠心去做好。还有一句话，伊丽莎说，今天你做了这件事情，开门就逃跑，不要迟延啊，弟兄姐妹们。所以有的工作啊，你做完就马上走，你不要在那边迟延。我们记不记得在列王记上13章，犹大的神灵少年灵怎么样到那北国耶路巴那边说预言来责备耶路巴的罪，耶路巴怎么样手都枯干，这个犹大神灵为他祷告手得到复原。所以耶路巴就说，哎呀，既然行了这么大神迹，我要怎么样赏你金银在这里吃饭。少年灵怎么说？我不在你这里吃，上帝给我讲了，不能在你这里吃饭喝水，也不能从原落回去。弟兄姐妹，他虽然讲得很属灵，但没有实际做到。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那个犹大神灵后来就坐在哪里啊？坐在橡树底下，坐在那里了。想想我工作的果效，想想我在这里这么多的工作啊，我是犹大人进到百国来做。弟兄姐妹们，很可惜怎么样，老先知追上来了，弟兄姐妹们追来，最后呢被狂哄被骗，吃了喝了命都没了。所以这个少年先知啊很宝贝，完全照着伊丽莎所讲的拔腿就跑，开门就逃跑了。所以有的工作啊，不要什么，不要留恋啊，你不要受高一个作王是多大尊荣啊，我们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弟兄姐妹们，今天来讲这个工作很厉害呀，高一国之君啊，高一个君王啊，但是你赶快开门逃跑。所以有的工作你不要停留，所以我觉得毫不懈怠，做完工赶快跑。求神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看到那个犹大神灵列王记上13章没有跑，就怎么样被狮子咬死了。提醒我们啊，弟兄姐妹，我们读读圣经不单单是了解以色列历史，更应当知道今天我该怎么做。求主给我们明白被神差遣工作方向对象，隐藏还要怎么样做完就跑啊，这是对这个啊少年先知的托付，他做到了， 给我们效法榜样。当然上帝给你做的或者公开的或隐藏的，求主给我明白。好，21-26节，医护出来回到他主灵的尘土那里，有一灵问他说，平安吗？这狂妄的灵来见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你们认得那里，也知道他说什么。弟兄姐妹，医护出来之后，很多人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灵这么匆匆忙过来，做完就走了。医护怎么说？你们认得，也知道说什么。今天本来医护怎么样，现在不想公开，但是他们说这是假话，你居实地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这些众臣仆啊，众将士，不行，这是假话，我怎么知道他向你说什么？你居实告诉我们。回答说，他如此如此对我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啊，耶和华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王。感谢神，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什么坐在其上，他们追缴说耶户做王了。主所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所以圣经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大能力的。耶和华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王。所以耶户是上帝所高的，上帝叫他做王的。所以他们听进了主的话，大家就怎么样，把衣服铺在上层台阶，让耶户做王。所以耶户今天做王啊，非常轻松啊，他是宣告主的话。所以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大能力的，大家都降服的。感谢神，这样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背叛约兰，亲自约兰和以色列众领因为亚兰王哈薛的缘故把守基列的拉木，但约兰王回到以色列医治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受的伤。耶户说，若合你们的意思，就不弄您逃出城去往以色列报信去。于是耶户坐车往以色列去，因为约兰病卧在那里。这里圣经讲到当时约兰怎么样，不在撒玛利亚，而不在基列的拉木。今天约兰王在哪里啊？在以色列，因为他和亚兰王哈薛打仗受伤了，在那边养伤。那圣经下半段，犹大王亚哈谢已经下去看望他。这犹大王怎么样？亚哈谢也下去看望他了。那么今天11-26节这一段圣经呢，啊，我要分享就要讲到耶户受膏作王，灭绝罪恶。上帝膏你作王是有使命的，要灭绝罪恶啊，把亚哈家的男丁都要灭绝净尽啊。所以今天从这段圣经到这段圣经主的话告诉我们，耶户受膏作王是要灭绝罪恶的。好，那么今天在11-26节，哦，对不起，好，我们继续看下面来啊。有一个守望的人站在以色列的楼上啊，看见耶户带着一群人来，就说，我看见一群人。那么约兰说，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迎接他们，问说平安不平安。那约兰王呢啊，在以色列呢有一个什么守望的站在那边，在耶稣的楼上看到耶户带军领来。约兰万万没想到怎么样，耶户背叛了，耶户造啊做王了，还不知道。他问说平安不平安呢，是以为因为耶户呢是个什么带领百姓和正好和亚兰那边哈薛来战争啊打仗，他说问问那边亚兰王和以色列怎么样战争的情况，平安不平安。但是打发一个人去呢，圣经说骑马的就去迎接耶户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所谓的人又说，使者到了他们那里却不回来。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这人到了他们那里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弟兄姐妹，他们以为这个平安是以为什么是亚兰王现在征战情况怎么样，为什么耶户到这边过来。耶户说平安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今天耶户也没有让他继续回来报信，让他转到后头。守望民说他到了他们那里也不回来。车赶的迅猛向邻舍的孙子耶户的赶往啊，这个守望啊看得很清楚，这个邻是谁啊，是耶户赶还猛。约兰吩咐说套车，邻就给他什么套车。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呢各坐自己车出去迎接耶户，在耶斯别林拿布的田那里呢遇见他。约兰见耶户说，耶户啊平安吗？弟兄姐妹， 约兰王亲自问道，耶户，你这次这么赶过来平安吗？耶户说句话，你母亲耶洗别的言行邪术这样多，也能平安。弟兄姐妹们，耶户就讲得很清楚，你妈妈的言行邪术这样多，怎能有平安呢？这句话一出，亚约兰就知道怎么样，完了，知道耶户怎么样，要造反了。弟兄姐妹们，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讲道，耶洗别言行邪术这样多，也能平安。这句话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里面有罪，就没有平安；里面有恶，就没有平安；里面有言行，就没有平安。圣经讲得很清楚，耶户说：“耶洗你妈妈耶洗别言行也这样的，也能平安呢？”弟兄姐妹，怎样有平安？圣洁有平安，道控罪恶有平安。所以今天圣经约兰一听到这个消息呢，转身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夏反了。”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扑倒在车上，就死了。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看到约兰王怎么样，被耶户杀了。今天是因着耶洗别言行邪术这样做，没有平安。甚至耶户对他的军长比加说：“你把他抛在耶斯列拿伯的田间，你当追想与我一同坐车。”跟随他赴亚哈的时候，耶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众子的血，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这当时以利亚告诉亚哈的。今天我们看到拿伯不但一个人怎么样，被耶洗别作假见证置于死地，拿伯的众子也被害了。同样，今天亚哈家的众子照样被害，照样被杀。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圣经说，你怎样带领，神也怎样带领，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亚哈为了贪拿伯葡萄园，竟然怎么样杀害，作假见证杀害拿伯全家众子。今天同样，你亚哈必要怎么样受到报应，必在这块田上报应。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照耶和华的话把它抛在这田间。所以这个约兰什么在田间啊，杀在死在那边。那么从11到26节这段圣经，我分两句话。第一句话讲到耶户怎么样，他作王要灭罪。第二句话呢，犯罪作恶也能平安。弟兄姐妹，实在的，我们有罪有恶也能平安啊！求神天天借着的道接近我的心，接近我的家，接近我的教会，接近我每一个啊神的家，也接近我们每一个国家。同样啊，哪个国家有罪，哪个国家就没有平安；哪个教会有罪，哪个教会就没有平安；哪个神家有罪，哪个神家也没有平安。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罪，我们也照样没有平安。我们读圣经做什么？今天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要转离过犯，我们要离开罪恶，我们要追求圣洁悔改。弟兄姐妹们，才有平安。犯罪作业能平安，求上帝恩待帮助弟兄。好，请看27到29节这一段。犹大王亚哈谢见这光景，就从园亭之路逃跑。耶户追赶他说：“把这人也杀在车上。”到了靠近以伯连外的坡上，击伤了他。他逃到米基多，就死在那里。他的臣部用车将他的尸首送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与他列祖同葬。亚哈谢登基做犹大王的时候，是在亚哈的儿子约兰第11年。亚哈谢啊，弟兄姐妹们，27到29节，这段圣经讲到犹大王怎么样，亚哈谢的被杀。今天我们想到犹大王一个是他爷爷，或者呢一个约沙法，他有没有他爸爸约沙法？大家有没有记得约沙法？当时在战场当中面临危险的时候，他就怎么样，马上呼求神啊，有没有印象？在列王记上最后一章，当亚兰王要追打的时候，在22章，以色列王怎么样，上基列拉莫去穿着朝服，当在环境当中怎么样，他就马上就来开始怎么样，开始呼求耶和华。圣经告诉我们讲道，圣经在列王记上22章第32节， 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身要与他征战。千钧一发的时候，约沙法便呼喊这个呼喊呢是来祷告上帝，依靠神。那今天犹大王亚哈谢呢，弟兄姐妹们，给我们看到他见这光景有没有来呼唤上帝啊？没有啊，很可惜啊。他就怎么样，靠自己原路中逃跑。你逃得掉吗，弟兄姐妹们？所以你不依靠神，靠自己，没有平安。那今天我看到约沙法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他呼喊祷告仰望神，求神救他，主怎么样，救他脱离了那场征战死亡啊。那么同样很可惜，亚哈谢怎么样，约沙法的后代亚哈谢行亚哈家的道，何等可悲，何等可怜，结局何等悲惨。弟兄姐妹们，见这光景还不知道呼求神，还靠自己逃跑，最终怎么样，被击伤了，逃到米基多就是了。弟兄姐妹们，亚哈谢的死。那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我们看看我们讲两个方面，21-29节，一讲的亚哈谢，亚哈谢是与恶联合死在最终啊。弟兄姐妹们，你亚哈谢如果坐在犹大南国，你今天不会死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圣经在箴言说有句话告诉我们，讲与愚昧灵作伴的必受亏损，与愚昧灵作伴的必受亏损。今天你亚犹大王是应该怎么样，敬畏上帝的。犹大有耶和华的殿呢，犹大有神的律法的，犹大有神的祭司的，你怎么与恶联合呢？你怎么与亚哈家联合呢？死在最终啊！因为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所以今天作为我们的警戒。那么同样，我从耶户的角度来讲，弟兄姐妹，上帝高你作王，叫你是灭绝亚哈的众子，没有叫你灭绝谁呀？犹大王。所以今天从虽然圣经没有讲到他做的怎么样，我们从两个方面提醒我们弟兄姐妹。第一，对亚哈谢来讲，你是与恶联合，愚昧的作伴，死在最终被杀。你亚哈谢今天没有到死期啊，是这样因着和约兰王在一起，还这样是被杀的，死在最终。那弟兄姐妹们，那么如果你在犹大王，你就不会遭到这样的结局。那么同样，我从耶户角度来讲，耶户今天做工怎么样，上帝没叫他做的，没叫他灭的，也把他杀掉了。今天虽然圣经没有特别讲到神责备耶户怎么样，但圣经告诉我们，先知告他耶和华的话是告诉你，灭绝亚哈的全家，所有的男丁，没有叫他灭绝犹大，灭犹大。这次看到耶户做事情怎么样，也过于神的话语啊，求上帝恩待帮助怜悯我们。这次我从两个角度来看，做亚哈谢的角度，作为我们的警戒，不应该到怎么样，到这个以色列去看望不该看望的，自己怎么样，命都送了。所以今天我们做工啊，也要明白神的旨意啊。今天亚哈谢看望约兰有病看望他，但自己怎么样，命都上掉了。因为这个约兰怎么样，是背逆上帝的，上帝定要灭绝的，你今天看望他，自己也掉在坑中，也死在罪中。所以今天也提醒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做工啊，明白上帝的旨意，不要糊里糊涂。今天亚哈谢去看望他，自己命也赔上。好，这是一方面来提醒我们。好，请看30-37节，耶户到了以色列，耶西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耶户进门的时候，耶西别说：“三主灵的心力啊，平安吗，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耶西别以为说，因为在以色列王有个叫心力，大家有没有印象？他是背叛王，后来七天就死掉了。这是耶西别来咒诅谁啊？耶户啊，你今天反叛杀害你主灵，你有平安吗？心力七天怎么样？做完不久就焚烧自杀了，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杀害主灵没有平安。但告诉大家，心力篡位是他的谋害，不是上帝做的。耶户今天杀害今天的约兰是上帝叫他做的。同样告诉我们，今天耶户做的，上帝叫他做的就有平安，如果不是上帝叫他做的就没有平安，心力当时也没有平安， 只做了一个礼拜的王。那今天以色列的杀族人去信仰平安吗？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葬埋了，因为他是王的女儿。”他们就去葬埋他，只寻着他的头骨和脚并手掌。他们回去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提示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虽然以利亚已经升天了，但他所说的话仍旧在应验。”在以色列田间，狗必吃的耶西别的肉，耶西别的尸首必在以色列田间如什么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西别。弟兄姐妹们，这次看到一个大淫妇淫行邪术众多的耶西别，他怎样作假见证杀害拿伯，他自己的狗当年舔拿伯的血，今天他的血也照样被狗所舔，他的肉也被狗所吃，他也无葬身之处，怎么样？没有尸首，没有全尸安葬。弟兄姐妹，人家看见他如同怎么样粪土一样可憎。所以30到37节我就讲到主话应验，结局悲惨，主的话应验在耶西别的身上。所以圣经一句话，主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耶稣在马太福音圣经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点话都不废去。所以当我们阅读圣经，越要明白神话的宝贵，神话的应验。今天主的神的话句句都要应验啊！求神帮助我们。那列王记下19章啊，我们这一章圣经就讲到啊，这位先知少年先知如何被神差遣，做完工作就怎么样离开，给我们学习。今天的耶户受膏作王，不要灭绝罪恶。所以亚哈家有这么多的罪，淫行邪术，没有平安。亚哈谢不该怎么样与恶联合，最终上看望约兰，最终也死在罪中啊！所以今天耶西别的结局也成为历史的见解。今天主的话都会应验。好，我们请看啊，《使徒行传》第2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首先看1到13节。圣经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感谢神啊！今天圣经接着昨天的，耶稣从死里复活，告诉门徒：“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啊！”所以，我们今天等候啊，要在哪里啊？耶路撒冷，当然是当时耶和华主耶稣告诉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你才会得到圣灵父所应许的。那么你离开耶路撒冷就得不到了。我昨天圣经啊，我分享到啊，弟兄姐妹们，今天同样啊，神所应许的，你要看在哪里等候。你离开了上帝指定地方，就得不到父所应许的。好，今天第二节接着是啊，第一章的12个门徒怎么样？马提亚选进来，完美的12个门徒怎么样？都被选好了。圣经说五旬节到了，弟兄姐妹，耶稣没有告诉哪一天父应许圣灵降下，但告诉你要等候。所以等候的时间啊，我们要凭着信心。但今天门徒等了不久，圣经告逾越啊，主耶稣怎么样？逾越节被杀的，到五旬节有一段时间，耶稣40天之久和门徒显现，和门徒同在。那五旬节其实很快就到了，圣经告诉我们讲的门徒怎么样？都聚集在一处，感谢神，门徒怎么样？听从耶稣的话，在耶路撒冷聚集在一处。第一章怎么样？重新可以横切祷告。弟兄姐妹们，所以圣教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都被圣灵充满，借着啊，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感谢神，这一段圣经就讲到今天圣灵如大风充满着每所住的屋子，又如火焰显现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个人头上。这是使徒时代最复兴 的时代，弟兄姐妹们，圣灵是充满了整个屋子，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哇，我想个个怎么样，心里火热的，舌头如火焰怎么样，个个不是冷冰冰的，不是啊结冰的，个个是如火挑旺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怎么样，心里是火热的，感谢神。但是他们圣灵充满有个什么表现，他们多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感谢神啊，就是说方言了，说别的国的话。那下面从五节到十三节，我们看到有十五种的国家的语言啊，弟兄姐妹们，哇，上帝太奇妙了。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啊，完全科学没办法解释的啊，我花了几千块钱学英语，学到现在只学了两句半啊，三句都没有学成功。所以今天看到他们一被圣灵充满什么，十几个国家，上帝啊，圣灵按照所赐的口才怎么样，说起不同的方言来，不同的语言来，感谢神。我们看看第五节上，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听见众各领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惊讶稀奇，说：“看哪、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各领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哇，这些人听见就惊讶的不得了，稀奇的不得了，他们都是加利利人啊，有的是打鱼我们都知道了，他怎么能说用我们的乡谈呢？第九节我们看看啊，我们有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住在米索不大米的、犹太的、加珀多加的、本多的、亚西亚、弗吕加、蓬菲利亚、埃及的、靠近古时啊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人啊，从罗马的客旅中，弟兄姐妹，一共13多种语言啊，还进犹太教的格利底就怎么样的阿拉伯人，格利底和阿拉伯人，一共15种啊，十几种啊，这是15种左右啊，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弟兄姐妹们，那我在这里稍微讲一下啊，圣灵充满说方言，不是我们学的方言学不来的。以前在安徽有一个错误的教导，什么教你说方言，那是错误的。圣经告诉我们讲到，能够灵人的说方是圣灵所赐的口才，让圣灵赐的。第二，今天我们圣灵怎么样所说的方言的内容是怎么样，讲说神的大作为，讲说神的大作为，我们大家明白啊，圣灵充满说方言是讲说神的大作为，是赞美上帝的啊！求神帮助保守。因为以前在温州有一次开培灵会啊，我听到一个见证啊，有一个人怎么样，里面有罪啊，有恶啊，啊，没有道空啊，参加培灵会，人家拍手他拍手，人家怎么叫他也跳，跳到最后怎么样，被邪灵充满。后来他就口中滴那个过来是说另外一种语言，有一个人听懂的话，就马上告诉教会啊，禁止他。为什么？这个人说方言来骂上帝。记住啊，圣灵所赐的口才是赞美神的伟大，是讲说神的大作为，是赞美神的，所以他在骂上帝啊。后来我们就主要同工找到这个人为何会这样，果然查出来怎么样，他里面有罪，有恶，有奸淫，弟兄姐妹，所以罪也不倒空，不要求圣灵，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给我们看到，在使徒时代1到13节是当时最复兴的一个时代呀、啊，弟兄姐妹，整一个屋子都被圣灵充满，各个怎么样，像那15种以上的不同的语言，感谢神，他们都一同在讲说神的大作为啊，众人就怎么样，惊讶稀奇叹息，比如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搞不明白，这是神的奇妙啊。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这不是新酒灌满，新酒灌满讲不了那么多的语言，讲不了神的作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1到13节我分享去，或者圣灵充满说神作为，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是说神的作为的。所以今天圣灵充满我们怎么样啊？是圣灵赐下的口才， 不是怎么样学来的，方言绝不是学的。求请恩待帮助我稍微提一下，因为在中国有些极端的灵恩派啊，什么扑倒啦，什么借意象啦，当然圣灵充满有意象，但不是所有圣灵充满都见意象，所以我们学会分辨是不是从心来的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在使徒行状二章一到第十三节，五旬节圣灵降下，这一个门徒聚在一处啊，个个被圣灵充满，他们怎么样都说啊，四个口才赞美神，能够诉说神的作为，这何等的稀奇。好，那最在那边是被差做工，毫不懈怠。今天我们被神差遣怎么样，不要懈怠，开门不要迟延，赶快逃跑。弟兄姐妹，这是神对这个少年工作，对到我们来讲，弟兄你被差工作需要怎么样，需要圣灵充满啊。这个先知们呢带着什么，带着膏油，这件圣灵的工作，求主恩待我们，帮助们。所以一个神的仆人有圣灵的同在，有主的话，你的工作就大大得胜。所以那个少年工人，我有话跟你讲，所以要有话，这个话谁的话，耶和华的话，不是我的话，有膏油，有主的话，今天我们被圣灵充满，讲说神的大作为。感谢神，这两边大大相对，求神祝福给我们，帮助们，我们要有膏油，要有主的话，这边有圣灵，要有神的话，讲说神的大作为。好，我们请看14到21节。那这一段是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感谢神，彼得就带头啊，和11个使徒一同站起来高声说，因为他们怎么说，讥笑使徒啊，是怎么样，新酒灌满啊。彼得就告诉他们，我们不是新酒灌满，我们乃是应验先知的话。好，我们请读下面圣经说，犹太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慈爱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处。这正是先知约翰所说的，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灵要见异象，老年灵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哇，感谢神啊！所以这是先知约翰怎么样所预言的。圣经在约翰书第二章28到32节，有机会大家自己回去看。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先知约翰早就预言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要浇灌他们，少年灵老年灵，神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灵要见要做梦，少年要见异象。哇，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约翰书预言的使徒时代经历了，但告诉他一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很多神的儿女怎么样，有见异象，有说预言。求神祝福我们，给我们增长，个个被圣灵来充满，应验在主的话。所以这是彼得告诉这些人，你不要以为我们是新酒灌满了，我们没有罪，这是神的话应验了啊。第下面圣经第19节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爱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少年的意象被圣灵浇灌，使徒的时代怎么样就应验了，我相信今天仍旧在应验。那还有19节，这个还没有应验，是吧，行奇事，天上地下什么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热头变黑暗，月亮变成血，这大家记不记得在使徒行状啊，对哦，对不起，这是在启示录第6章圣经讲的。今天我们启示录圣经啊，和今天启示录预言的，正好今天是怎么样，约翰曾经预言的，彼得曾经讲过的啊，就是今天使徒行传第2章，彼得说啊，天上显出神迹，日头变黑，月亮变为血，圣经在启示录第6章第12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启示6章12节，到那时候揭开第六印，日月星宿怎么样，震动变黑变红像雪。 那今天同样提醒我们，主的话安定在天，一定会应验的。但今天约珥曾经上半年怎么样？灵浇灌，神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使徒时代应验了。那今天这个十九节呢，到启示录第六章十二节将要应验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大震动日月光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第二十一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不要怕，不要怕这些日头变黑呀、月亮变雪。今天我们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上帝给我们应许，这约珥先知给我们应许。所以今天啊，彼得十四到二十一节他们讲到怎么样，今天彼得很勇敢放胆传讲主的话，他说不是新酒啊灌满醉了，我们乃在应验先知约珥所讲的，来放胆传讲主的话。十四到二十一节就看到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啊一起站起来，也代表同心，也代表勇敢，也代表刚强。彼得说我们醉了，说我们疯了，我们没有疯，没有醉，我们要传讲主的话，是先知约珥所讲的，今天应验在我们的心上。当然还有部分没有应验的，但主应许们，你不要怕，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感谢神。好，这次我们看到对那边受膏作王灭绝罪恶。今天你受膏怎么样？今天耶户你受膏作王要灭绝罪恶。那边今天彼得被圣灵充满，你要传讲主的话，不要怕人家说我们醉了，说我们疯了，我们要传讲主的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讲的，幕后神要将他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感谢神，我们要刚强传讲主话。同样今天主来日子比以前更近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说我们今天啊服侍主什么工作不干啊，东跑西跑，我们不是啊脑子进水了，不是怎么样疯了，我们乃是为要怎么样完成主的大使命，要把更多人带到主的救恩里面，免得日头变黑，月亮变雪，灾难临到的时候在苦难当中，我们要把更多人带到救恩里面，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好，这两边彼得来传主的话，那边怎么样灭绝罪恶，耶户作王要灭罪，这边彼得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要传讲主的话。感谢神。好，二十二到三十六节这一大段就讲到把耶稣基督告诉他了，以色列人呐、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所以彼得每一篇道都离不开十字架，离不开救恩，所以传道人应该传什么？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所以今天十四到二十一节彼得讲完约珥先知的预言之后，二十二节就马上转到耶稣基督身上啊，弟兄姐妹们，就把你带到耶稣身上，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奇事，将他证明出来，你们自己是知道的啊。他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教育的，你们就借着无法之灵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啊，即使上借着无法这根手啊，把耶稣定于死罪。当然，耶稣基督被定十字架，是按照神的定旨，先前被交给了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了爱我们、救我们。好，但神却将死的痛苦怎么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之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喜乐。这在诗篇十六篇八到十一节，诗篇十六篇八到十一节，感谢神是大卫预言到耶稣要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上帝果然把耶稣怎么样？三天之后叫他复活了。 因为他原不能对视啊，拘禁啊，感谢神。所以今天大卫在诗篇早就看见了，我看见主藏啊，我看见主藏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自摇动。弟兄姐妹们，大卫早就预言到主的复活藏在他右边，我们是不是像大卫这样把主藏在我右边，我就不自摇动，所以心欢喜灵快乐啊。弟兄姐妹，路径的安居在指望中，主与我们同在，尊主为大，主在我右边。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才有平安，那边一西别怎么样，那么多的淫行，那么多罪恶，没有平安啊。这边主这么右边蛮有平安，我们心欢喜灵快乐，感谢神。所以大家预言到我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耶稣的身体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了。所以说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所以我们祷告主啊，求主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啊，我们走的是生命的道路啊。今天一些别走的是偶像的道路，灭亡的道路，我们要求主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必叫我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见主的面心满意足。大卫所讲诗篇讲道，今天讲见到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感谢神。那边有没有快乐？那边没有平安，没有快乐，这边怎么样？蛮有快乐，因为主的见到主的面。好，继续讲，弟兄们，我先走到的是，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的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向他启示，要从他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血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感谢神，我们为什么做见证啊？为耶稣复活做见证。大卫就预言道，今天这话也应验到耶稣的心上，主上帝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今天我们传什么？传复活的耶稣。第三章，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这个圣灵浇灌下来，我们不是被新酒灌了，不是被新酒灌满了，我们是被圣灵怎么样浇灌了。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神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啊。这是在诗篇110篇第一节，大家可以去参考。所以先彼得不断引用旧约圣经啊，证实耶稣的复活神的大能。所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但是主对我主说，25节，等我神的仇敌做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定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感谢神，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讲到，我们当确实知道啊，犹太人啊，你要确实知道啊，这位耶稣基督怎么样，上帝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今天彼得是把灵怎么样带到主的面前，令灵归向耶稣，耶稣怎样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我们不是闯自己，我们是灵灵归到主的面前，才有平安，才有喜乐。所以爱是爱到36节呢，我分享到高举十字架，灵灵归主。今天耶稣怎么死的？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高举十字架，把它定在十字架上杀了，是高举十字架，灵灵归主。彼得讲这番话是告诉这些犹太人，告诉这四面八方来的人，你要归向耶稣。这位耶稣你们曾经弃绝的，上帝将从死里复活了，上帝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走到哪里，高举十字架，把灵带到主面前，那边怎么样，犯罪作恶也能平安，一西别怎么样，那么多淫行邪术没有平安。今天我们要领灵怎么样到主面前，离开罪恶你才有平安。好，37到47节，最后圣经说，众领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感谢神，主的话带着能力。所以今天彼得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之后，今天彼得讲到怎么样，觉得扎心啊。所以今天求上帝兴起更多的彼得能够讲到众领听见会扎心啊， 我们讲一篇道不是飘飘的啊，不是啊抓抓痒，求主我们道，主的道能扎心，主的话有能力啊，求神恩待我们。所以众人就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感谢神，你们也要得到圣灵怎么样？一要悔改，第二要奉主基督的名受洗，第三你们罪得赦，才怎么样？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有罪恶圣灵没办法充满。神是圣洁的，所以今天他宝血洗净我们，洁净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才会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这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无论在远方的，无论近方的，主所招来的这个应许是给你们的。感谢主，我们今天肯怎么样悔改，这个圣灵就给我们。彼得还有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感谢神，彼得有很多话劝勉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这里讲的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因为我们还在这个罪恶时代当中，我们怎么救自己呢？这个救自己意思叫离开罪恶的时候，我们如果受洗了悔改了，我们更要怎么样离开罪恶，才能够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我们不要受洗，不要重造旧业啊，不要又回到罪恶里去啊。打比方，我以前赌博的，我受洗啊归主了，我又去赌博，这就怎么样？这就混在罪恶。彼得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这句话原来的意思，你们要离开罪恶，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我们靠自己救不了自己，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离开罪恶，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弟兄姐妹，于是领受他话灵，就受了洗。那一天有多少？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上千。感谢神，受洗怎么样？门徒就添了上千呢？哇，上帝太奇妙了！今天彼得讲到大有能力啊，众人扎心啊，所以很多人悔改就蒙恩了。所以37到47节呢，我们就等下分享两句话。第一个，主道扎心，悔改蒙恩。所以求上帝兴起时代的彼得，更多能够做得到有扎人的心，能够人就悔改蒙恩。人的话是抗逼啊，主的话是麦子啊，人叫人叫不到人悔改的，唯有主的话能叫人悔改，叫你蒙恩。好，24节讲到门徒的生活了，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把多饼祈祷，感谢神。他们悔改有属灵的生活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不是受洗就完毕了，就上天堂了。我们受洗还要参加怎么样属灵的生活，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就是主的教训，所以今天我们受洗悔改，受洗得到圣灵了，更要怎么样遵守主的教训，还要遵守主的道啊。主帮助我们，还要怎么样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有什么样彼此交接什么意思啊？啊，礼拜天聚会大家在一起彼此交接，拨饼纪念主的爱，祈祷祷告属灵的侍奉。下面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灵数天天加给他们。哇，这一段圣经何等的美啊！弟兄姐妹，大家注意到没有，属灵的团契，属灵的生活，这才叫真正的共产主义啊！大家甘心卖掉怎么样田地一切，房屋公用。弟兄姐妹们，正如诗篇133篇啊，作者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们天天怎么样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生活上大家和谐，侍奉上大家同心，在店里同心，在家里和谐。哇，这一幅很美的景况。圣经还说主将得救灵数天天加给教会。同样弟兄姐妹，我有灵叹息，今天有多少怎么样，今天教会人数不再加增乃在减少。为什么减少？ 有很多年老长辈一个个离开世界了，越来越少了，福音五年十年都没有增长，都没有变化。主啊，帮助我们教会，你怎样复兴始祖时代，求主照样复兴我们今天的时代呀、啊！让我们在殿里同心，在家里啊和谐啊，从早欢喜，从事情用饭，带着生活上的和谐，主才会怎么样？你有生活侍奉一致，主将得救灵数天天加增啊！嫁给他们，求神祝福。那么37-49分享这样，遵守主道，同心事主，弟兄姐妹们，这一边使徒行传看到复兴的现象，那边看到神公义的审判，对亚哈家的审判，对耶西别的审判，他们结局何等悲惨，这边的结局何等美好，这么多人悔改归向主事奉主啊，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哇，很难啊啊！我们一个礼拜同心，两个礼拜同心啊，很容易，但你天天同心，很切地在殿里拜礼祷告侍奉，真的给我们历史历代学习效法榜样。好，求请祝福们。好，请看小林启示录16:9和诗篇100篇，两篇总题，警醒哀求大复兴，亵渎灾加深。好，16:9讲到他们亵渎神，人对大烈大乐所考，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看到这些人何等刚硬被灭亡，上帝为什么一往往倒下，一再再降下，希望在这个环境当中还有人悔改，希望在这个环境当中还有人怎么样能够归向神。上帝不肯马上把它灭绝，希望能借着一往往借着苦难环境让他转向神，但这些人怎么样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而且怎么样亵渎神。哇，求上帝恩待怜悯啊！所以这边就看到这些住在地上的怎么样不悔改亵渎神啊，在苦难患难当中。那诗篇102篇呢，作者给我们看到他在极难当中呼求神，祷告神，依靠神，仰望神啊。弟兄姐妹们，那边在苦难中亵渎神，这两边相对啊，求神帮助。好，我们请看诗篇102篇1-11，作者说，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我在极难的日子求你向我施爱，不要向我掩面啊！我呼求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感谢神，作者怎么说，我在极难中，弟兄姐妹们，那边在极难中，在火烤当中，他却亵渎神不悔改，这边的作者在极难当中求告神，祷告神，依靠神啊，他们的这个苦难也很3-11，他的苦难讲出来什么鬼？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怎么样啊？所以今天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诗人在苦难当中，在患难，在极难当中，他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在极难当中他把他苦楚告诉神，他说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骨头怎么样如火把烧着，骨头如火烧，你想想，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弟兄姐妹们，5节，我哀恨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皮包骨啊啊！我如同旷野的鹈鹕，好像荒场的枭鸟，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这都是作者描述他的困苦。我仇敌终日辱骂我，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赌咒，骂他咒他。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我的年日如热饮偏血，我也如草枯干。这1-11，作者讲到他在一个这样的苦难当中，他没有灰心，他没有气绝神，他没有埋怨神，他乃是来到神面前求上帝听他的祷告，求上帝向他致爱，求上帝快快应允他。哇，一个真正的信仰能在苦难当中对神的依靠，这是真爱主的。所以耶稣在比喻当中啊，撒种的比喻，第二种的土地啊，土见石头地上的， 啊，没有根发苗很快，一遇到苦难环境啊，就和耶稣再请拜拜，就不要上帝了。一个真正的信仰能在苦难当中依靠神，在苦难中祷告神，在苦难中仰望神。弟兄姐妹们啊，这个真的信仰不动摇，不退缩，不灰心。感谢神，那天启示录16章第9节，他们被热头被烤的时候，他们就亵渎神，不悔改。那天祝我们警戒，这一天急难当中是迫切呼求。感谢神，这是给我们效法学习的，愿上帝恩待怜悯。这篇诗篇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一般来讲这篇诗篇啊，他1到第11节讲到他个人的，12节到第16节呢讲到西安整个国家的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位诗人不但为自己祷告，也为他国家祷告啊。今天讲到他，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这就正如先知以赛亚，我们上耶和华上帝，他降灾祸，他也赐平安。所以今天告诉我们，生死祸福都掌管在神的手中。今天作者在这样苦难当中，他服神的环境，服上帝给他安排的这些苦难，他没有埋怨，他乃是祷告祈求神啊，求神恩待祝福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所遭遇的疾难，遭遇的患难，给我们效法诗篇102篇作者在遭难当中求神眷顾我们，听我们的祷告，这是真的信仰。感谢神。好，那12节到16节呢，讲到作者怎么样，又为西安祷告，唯独你耶，唯你耶华存到永远，你可纪念你，可也存到万代，你必起来连续西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乐期已经到了，你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列国要敬畏耶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因为耶华建造了西安，在他荣耀里显现。感谢神。作者在12到16节讲到，不但今天1到11节讲到个人，更12节到16节为西安、为国家、为神的子民来一起祷告，求上帝怜悯，怎么样可怜他的时候，连续西安。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个诗人啊，不但为自己祈求，也为耶路撒冷，也为西安一同来祷告。这个祷告是很宝贵的，弟兄姐妹。有许多人自己苦得不得了，就不管别人死活了。这位作者不但自己在苦难当中，还怎么样？也求上帝连续西安，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一个意思就讲到，今天这个作者把国家成为他自己孤单的麻雀，荒场上的小鸟一样，把国家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啊。这个是依照啊，这篇视频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1到11节是个人的，12节到16节对西安、对国家的。那么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讲到今天作者把国家的事情成为我自己的事情一样。弟兄姐妹，当然这都没有冲突啊。那么今天我们更重要的，这位作者在这样苦难当中来向上帝祷告，在苦难当中求上帝连续西安，求上帝复兴西安，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他知道耶和华建造西安，在他荣耀里怎么样显现，所以12、16节是蒙神连续西安复兴，最后怎么样，西安是得到复兴的，列国都要怎么样敬畏你的名，世上的诸王都要敬畏你的荣耀。感谢神，这一看到一个患难当中看到的复兴。所以我们祷告，为教会祷告，为神家祷告，主啊，连续神的家，连续敬敬的教会，让我们看到怎么样，教会的复兴，神家的复兴啊！求神祝福我们，帮助我们。27到21节，这关于作者，他听了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我们这位主怎么样？他听穷人祷告，不藐视他们的祈求。主听穷人啊，我们困苦穷乏来到主面前，主不会藐视你，主不会轻看你。弟兄姐妹们，主听你的祷告，这必成为后代的一个迹象，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要垂听被囚之人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弟兄姐妹，神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人性痛苦的灵，神要释放降罗士的，使灵在西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这段圣经呢，告诉我们讲到我们蒙神拯救怎么样，我们要传扬啊，我们要传扬耶和华的名，赞美他的话。所以在哪里啊？在西安传扬，在耶路撒冷传扬。所以主听我们的祷告，拯救了他的百姓，我们要报答主的恩典。所以诗篇116篇作者说，主啊，你救了命免了死亡，救了眼免了流泪，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作者在17-21节讲到怎么样，这位作者听我们祷告的主不藐视我们的祈求，那这必为后代记下，将来受赞美要赞美耶和华。感谢神，我们的主在哪里看啊？高天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弟兄姐妹，我们所做所行的，神都垂看，神都观察的。那我们上上一节对照下，那天一息别的恶，神在观看哎，神在观察哎。今天怎么样？神要报应，神要审判一息别亚哈的罪，亚哈的恶，神要借着耶和华来审判。所以今天个人所行的都在查看，都在观察，都在垂看。神听跪求之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感谢神，这就代表怎么样？神要拯救他的百姓。我们可能来到他面前啊，我们困苦的来向神祷告，向神祈求，神就怎么样？拯救我们啊，要释放我们。那爱这一节，那使灵在西安传扬耶和华的名。今天我们蒙神拯救的，我们要传扬他的名，我们要传扬赞美他的话，这很重要，不要做个忘恩负义的。我们蒙恩之后要做报答主恩的灵。感谢神。那17-21节讲的，主听祷告拯救百姓。感谢神，主是听我们祷告的神，拯救百姓的主。但我们蒙主的拯救，我们更要怎么样？传扬他，赞美他。好，22-28，就是在万国和就在万民的列邦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他使我的力量终到衰落，使我的年日短少。我说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我的年岁你的年岁四十无穷。那作者呢23节又讲到他自己啊，他使我力量中断衰落。那有人讲到圣经这个谁啊，有个名叫西西加王，他也很敬畏上帝的。后来神就说他中年的时候呢，神借着以赛亚告诉他，也留下一命要怎么样，上帝要接你去了。但后来怎么样，他祷告上帝，呼求神。那当然我们不知道这篇诗篇是不是他写，我们不知道。但这位诗篇经历到中年力量衰断，年日短少，但是这位作者啊，抓住神的应许，他说，我说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岁四十无穷，主啊，你掌管生命，不要让我中年去世啊。后来那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年岁没有穷尽。这位作者啊，抓住成应许，天地都会变，主你永不改变，你的年岁世世无穷啊。所以求主加增的寿数。我们从以赛亚书西西家的例子当中，实在的耶和华上帝加增了西家15年寿数，没有让他在中年去世。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位作者是不是他，但这位作者经历到中年的性命危险。但告诉大家，根据圣经诗篇102篇最后讲到这个怎么样，这个作者也经历到神的医治的。他讲到天地都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啊！我想这句话大家应该背下来，永远记住啊，天地都改变了，你唯有你永不改变。感谢神，天都会变，地都会变，唯有主永不改变，他爱你永不改变，他救你永不改变。只要我们肯谦卑悔改来到他面前，他救我们到底，爱我们到底啊！求神祝福给我们，抓住神的应许，主你永不改变啊！你的年岁没有穷尽，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经历在你面前。感谢神，今天也为他后裔来求啊！今天这个作者说，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啊，经历在 你的面前，神的面前。那爱是爱的爱是发起呢，我分享了神永不变，道主建立，还愿神恩待我们，在患难当中他来到神面前得到神的拯救。那今天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变，唯有主永不变。今天我们每位长辈弟兄姐妹，我们借着上上一节的中心来受膏共罪，悔改蒙恩，借着他带来复兴。所以诗篇102篇最后的带来复兴的，感谢神。那今天我们大家一同来祷告，我们看到世界上灾上加灾呀，人亵渎神不肯悔改，灾上加灾。那这边呢，我们急难中谦卑来祷告寻求神，神是听我们祷告的，困苦的祷告他怎么样垂听，不藐视我们的祈求。今天我们每一位长辈弟兄姐妹，你的祷告都如香圣洁在你面前，让每天来祷告，也让我们现在一同闭目来祷告。主啊，天地都会改变，你永不改变，你的爱不改变，你拯救我们不改变，你的恩典不改变。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求上帝复兴我们，复兴我们西安，复兴我们神家，复兴我们教会啊！求神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虎穴界圣灵怎么充满浇灌在使徒身上啊，也今天求主的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求圣灵啊，求恩膏啊，我们里面有膏油啊，手中有膏油啊，心中有主的话，像少年先知啊，就是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知道犯罪作恶就没有平安啊，借着三章一节圣经，天天怎么样除掉我的罪，离开罪恶，归向我们主耶稣。我们大家一同开口来祷告。